蒯越说刘表所乘之马叫吉卢，这个马方主人，谁骑他谁倒霉，说不定还需把命搭上。刘表吓了一跳，心说嗨，这是怎么说的，玄德怎么把这么一匹马给我了？又一想，这不能怪玄德，是我跟人家要的，那我把这马还回去也就算了呗。哦，好了，我知道了。蒯越拱了拱手走了。第二天，刘表摆宴给玄德庆功，在酒席宴前，刘表就跟玄德说呀，说是我呀，你看这荆襄九郡地方不小吧，我这儿不太平，一个是啊，这个边境上总出事儿，再说呢，张鲁和孙权对我的威胁都挺大，我看他们呀都有取我荆襄之心呢。玄德一听，那不要紧，哥哥您不必挂怀，可以叫我三弟张飞去巡境，他要带一哨人马在哪儿走这么一圈啊，什么烂子也都平定了，可以让我二弟云长守住固子城，是以拒张鲁啊，就把张鲁给挡住了，让我四弟子龙据三江，能可以挡住孙权，这您还有什么可忧虑的？哎呦，刘表一听，那可太好了。哎，对了，贤弟呀，我想起个事情来，我不是要了你一匹马吗？哥哥我骑这个马呢，也只是骑马闲游，贤弟你就不懂了，你骑马是南征北战，东挡西杀呀，好马好比大将双足，这么一匹马你怎么能离得了呢？哥哥我不想要了，这马你再牵回去得了。刘备也没介意啊，啊，哥哥您要是不骑我就骑着一样好。这酒喝得挺高兴，回来呀，刘表就把这事儿跟他夫人蔡氏说了。蔡氏一听吓了一跳，哎呦，我说荆州啊，荆州是谁呀？对刘表那就是个尊称，你怎么能这么答应他呀？这刘备要干什么呀？啊，刘表一听，他干什么呀？他这不是一番好意吗？再派出几员将，你看有巡边境的，有拒张鲁，有挡三江的，这很好。哎呀，好什么呢？他把他手下的大将就这么轻易派出去，要把这些人往四外这么一安插，你这所有的人马和要鲁延侯水旱两道不是都归人家管了吗？刘备在你的身边，荆州一卧底，里应外合，他这是要取你的荆州啊。这位蔡夫人怎么说出这么一番话来？姐弟都通气儿了，他兄弟蔡瑁常在他的耳边嘀咕这些事儿。自打刘备来到荆州那天起，蔡瑁啊就想把刘备给杀了。他总跟他姐姐蔡夫人商量，说您呢得跟我姐夫说一声，不能要这刘备，这人呢是个背信弃义的人，谁也教不下他，要不把他早日除掉，早早晚晚咱们这荆州啊就能丢到他的手里。蔡夫人一听这害怕了，他曾经跟刘表说过两次，刘表也没介意，刘表待刘备啊还挺好，今儿个这一提呀，刘表就犯了合计了，那我该如何呢？你要是不把他杀了我，你也得把他由荆州这儿弄出去，你别让他那些大将有什么拒三江寻边境了，给他找个地方得了。嗨，你女刘之家晓得什么呀，不要多说了。刘表也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，第二天呢他就把玄德请来了。哎，贤弟呀，我跟你商量个事。
大哥您说吧。
我想你在荆州我身边这儿住着，你也不得练武啊，可不是吗？这么着行不行啊？我这儿襄阳有一个属县叫新野，这个县城不大，可是那地方钱粮很充足，百姓啊也都挺安分的。你是不是带着你的云长、张飞、贺子龙到那儿去驻扎驻扎，练练人马呀？玄德一听高兴坏了，他巴不得这样。为什么呢？自己总住在荆州这会儿，你天天出去操演人马去，就是刘表不说什么，别人还不生疑呀？要总这么待着，大业何日能成啊？玄德为此苦恼极了。他呀，曾经偷着掉过眼泪啊。为什么呀？因为自己身体已经发胖了，骑马一打仗啊，还没走三合就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了，年纪也一天一天大了。刘备怎么不愁啊？现在一听说刘景升给他找个地方可以操演人马，安排这么一座新野县，再小的县城他也愿意去。多谢兄长的挂怀，我是即日登城。嗨，不用走得太急，你再住几天也好吗？我还是早一点去吧。玄德辞别了刘景升，回来收拾收拾。第二天一早，他牵着的卢马，由打这家里出来，他就要想上任了。刚一出门，这碰上一个人，此人年纪在40上下，海下三绺胡须，走到近前，深施一礼：“玄德公，您好啊。”先生，您是什么人呢？我姓伊，叫伊基。您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是来看望您。哦，哎呀，不巧，我奉景升兄之命，我要到新野去上任。哦，那太好了。不过我来跟您说一件事情，耽误不了您的行程。
什么事啊？
伊基用手一指这的卢马，您这匹马可骑不得。玄德回头一看，这马怎么了？
这个马呀，我听蒯越说他方主人，
您看马的左目下有泪槽，谁骑他呀谁有性命之忧，您赶快把这马送给别人吧。
玄德一听摇摇头：一基先生，你我刚一见面，你怎么给我出这么个主意？你说我这马不好我相信，可是既不好，我怎么能把它送个人呢？先生你不提，我根本不知道，即使知道了，我还得骑着它，绝不能把它送给旁人。再者说了，坐骑怎么能定人生死呢？骡马哪有方主之说呀？我先谢过先生。哎呀，一击上下打量玄德，从心里往外钦佩刘备。您到新野之后，我一定抽暇去看望您，得功夫我就去拜访去。先生，但愿您经常来赐教。玄德说完上马就奔新野县来了。来到新野之后，玄德治理县城很有一套办法，因为自己做过安喜县尉啊。玄德到了这儿之后，几天的功夫就治理的是军民皆喜，政治一心呐。一有空闲，玄德就操演人马呀。云长、翼德、子龙也精神大振，这一练兵都高兴了。那位伊基先生啊，真的常来新野看望玄德，两个人交往的很亲密。这伊基是什么人物啊？他是刘表身边的一位幕宾，刘表对他都十分客气，要么怎么这么自在呢？想到新野来就来呀，谁也不敢拦。
这天一基先生又来了，还带来了刘表一封信，说是景生啊非常想念您，请您呢到荆州去一趟，他要见见您。再说不知道玄德公您听说了没有，曹孟德呀已经从柳城回兵了，他得过来了冀幽，清并四州，平定了北方，灭了袁绍，光得人马就不下60万。嘿嘿，玄德听到这儿心里想，大哥呀大哥，你怎么就不听我的话呢？玄德跟刘表说过呀，说趁着曹操远征咱们偷袭许都，刘表不干，就在这儿守着摊儿。你看现在再想取许都啊，还取什么呀？还这话他不能跟一基说呀。哦，既然我家兄长想念我，我明天就去看望他。第二天玄德来到荆州，刘表备酒款待，你看你走了这么些日子，哥哥我怪想念你的，你虽然在新野那儿隔三差五的，你得来看看我呀。不瞒大哥您说，我也想念您呐，可是呢我又不好来打扰您，您给我的这新野小县这地方真不错，我在那儿啊还待得挺习惯。哎，地方不大，委屈你了贤弟啊。对了，还有这么档子事儿，我听探报说呀，曹丞相已经由柳城回兵许都了，他把袁绍给灭了，得了四州，还得了好几十万人马。你看看当初啊，我没听贤弟你的劝说，咱们那时候趁曹操远征咱们取他的许都就对了，所以把我后悔的不得了。玄德微然一笑，大哥就别后那个悔了，如今英雄割据，天下纷争，这样的机会还会很多，所以我说不足为悔呀，您就不用后悔了。哎，贤弟说的也对。一边这么喝着一边谈着，喝着喝着刘表哭了。哎，玄德一愣，哥哥您怎么掉泪了？哎，贤弟呀，我有一件非常难心的事情想跟你说说，我想了多次了，总也没个机会说，另外呀，我也打不定个主意。哎呀，哥哥您这可多余了，我像您的亲兄弟一样，只要兄长有用小弟之处，我是万死不辞，有话您就说吧。有这么档子事儿，你不是有两个侄子吗？刘表有两个儿子，长子刘琦，次子刘琮。刘琦的生身母亲已经死了，刘琮是蔡氏所生。贤弟呀，你大侄儿刘琦呀，这个人很好，不过他太懦弱。刘琮比他小几岁呀，可是此子非常聪明啊。你说我让他们哥俩谁继我的位？我本心呐想让刘琮继位，可是这礼法上又说不过去，这个事把我难坏了。我要不让刘琮继我的位吧，这不瞒贤弟你说，荆州九郡呢、军务大权都在蔡氏宗族的手中，就是你嫂子这一支儿掌着实权呢，你说我难不难？贤弟你能不能给我出个主意？哎呦，刘备心说，他怎么跟我商量这个事儿啊？这档子事儿啊，刘备不是没想过，要按照刘备的心思啊，他愿意立刘琦，那对自己有利，因为这位刘备到现在还没个站脚的地方呢。可是他不好明说呀，因为荆襄九郡的军权都在蔡氏宗族的手里，不立刘琮哪行啊？要真立了刘琮啊，自己也就完了，甭说在荆州这儿待着，轻者说被人家赶走，重者呀连命都得搭上。 现在自己能在这儿待着，那是拘着刘表的面子。刘备呀、也知道刘表对自己不是没有戒心，他之所以收留自己呀、就是为了防备曹操来取荆州。可现在他看刘表那样子也怪可怜的。
大哥，您是这么个心事啊？就这个事儿，我看这您不用难过。反正这个事情小弟我也不好乱插言。嗨，贤弟，你我亲如手足，我要能有主意，我能跟你商量吗？这我倒明白，您呐，处理这个事儿您慎重点就得了。反正自古以来，废长立幼乃取乱之道。刘备这说的挺明确，自古来就这么回事。您要是把这权不交给您的长子，交给了别人，早晚也是麻烦。可是我要让您把这个大位交给刘琦，那蔡家肯定不让啊，以后也是麻烦事儿。您自己呀、定夺得了，至于蔡氏宗族这个权势啊，玄德更没法往下说了，找个什么适当的词儿呢？哎，自己这么一着急，大哥，您不会那样吗？慢慢一点一点的消减消减的，这意思就是你把蔡瑁那权呢慢慢的给他撤下来，不就完了吗？刘表不住的点头，虽然他点头，可是刘表心里想，贤弟你怎么能知道我撤不动了，已经不行了。玄德这时候啊，恨不得一句话就把这话头岔开得了，别谈这个了，自己觉得方才那几句话说的都有点多。大哥，以后啊您有别的事情问问小弟我，这个事儿啊小弟我说不清楚啊，咱们谈别的吧。刘表听的这会儿一摆手，贤弟你这可不对，怎么你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呢，不单才学大武艺也高，你比哥哥我强多了，你以为愚兄我不知道啊？你在许都和曹丞相曾经青梅煮酒论过英雄。哈哈，说到这儿玄德笑了，他笑什么呢？心里说，那我是用韬晦之计把曹操给蒙了。这话他不能跟刘表说啊，那不过是几句闲谈。哎，贤弟怎么能是闲谈呢？我听说你举出过很多当今之英雄好汉，可是曹丞相都没承认。最后曹丞相说，今之天下英雄只有史君与操耳。你说哥哥我知道的详细不详细？史君那就指的是你呀。曹操携天子令诸侯，手下雄兵不下几十万，战将不下千员，可是他都得把你搁在第一位。兄弟，哥哥我听说之后高兴极了，你可真了不得呀。玄德听到这会儿一抬手，刷把一杯酒喝下去了，自己把酒杯往桌子上这么一放，他冲刘表一笑，哥哥我跟您说实话得，我现在就是没有地方，我也没有兵马，我要是有块地盘，兵精将勇，人马粮草齐备，我是天下这些碌碌平庸之辈如草芥，谁我也没把他搁在心上。说完了这句话，玄德就看刘表的脸有点发白。哎呦，玄德这后悔呀，心说今儿我这是怎么了，刚才说了那么一套那样的话，现在我汤又冒出这么一句来，是不是这酒把我支持的？他看出来刘表不高兴了， 玄德赶忙挺身站起来，一拱手：“哥哥，这酒我不能再喝了，我得回去歇着了。今儿个我有点头疼，可能酒喝多了几杯，有言语不周之处，望兄长多多海量。”
十了个礼，他告辞了。玄德刚走，由屏风后转过一个人来，把刘表吓了一跳。一看，原来是他的夫人蔡氏。
蔡氏感情一直站在屏风后那儿听着呢，玄德酒席宴前的那番话他都听见了，可把蔡氏夫人给恨坏了。
好你刘备，你给你哥哥刘表出主意让他立刘琦，我儿子刘琮怎么办？这还不算，你还告诉他让他把我们蔡氏宗族的军权全撤下来，你好狠毒啊！哼，我非把你杀了不可。可是他来到刘表的跟前，他不说这档子事儿，他说别的，说方才刘备那番话您都听见了吧，他那口气多大呀，他看天下英雄如草芥，谁都没放在他的眼里。我听那话里话外的意思啊，他有吞并荆州之心。我看此人不能久留啊，您必须得把他杀了，不然将成为后患。
刘表听到这儿，看了看蔡氏，轻轻摇了摇头，唉，叹了口气，没说什么，背着手进里屋了。
蔡氏看刘表进屋了，他悄悄的派人把他兄弟蔡瑁找来了，就把方才玄德说的这番话跟他兄弟学了一遍。蔡瑁一听就火了：“哎呀，姐姐，这还不把刘备杀了，等什么呀？您没给我姐夫出个主意，我告诉他了，他连理我都没理我。”蔡瑁听到这儿，眼珠一转：“哼，他不理您呢，咱也不理他。我有个办法能把刘备杀了。”蔡氏一听：“你有什么办法？”“我今天晚上夜至三更，带人悄悄的把刘备的馆驿包围起来，人不知鬼不觉的溜进馆驿，偷偷下手，我把刘备一杀，不就完了吗？给他来个先斩后奏，明天再告诉我姐夫说是刘备已经叫我杀死了，他能把我怎么的呀？”
嗯，蔡氏一听是个好办法，可有一样，兄弟啊，你可千万别走漏风声。刘备手下的几员大将都挺厉害，再又说了，你姐夫刘表啊，他总对刘备下不了这狠心，真像他个亲兄弟似的，你说这个人怪不怪？
没什么，背着他，他一点不知道。好在呀，我姐夫这次是把刘玄德一个人请来的，他那几员大将都在新野呢，杀完了刘备咱们再收拾那几个，您就甭管了。
蔡瑁说完了，也不等蔡氏再说什么了，他就出去了，又调兵又遣将，他这么一折腾让一击先生发现了。
一击一看蔡瑁没这么忙过呀，今儿他这怎么了？东一头西头满是乱撞。一击就问一个军校，这军校跟一击先生挺好，先生您还不知道呢。
不知道啊，
蔡瑁将军要杀刘备
啊。什么时候动手啊？
今夜三更，您可跟谁都别说呀，我得走了。
那军校跑了。哎呦，一击先生心里就打开了鼓楼，
他盼呐，等啊，盼什么呀？盼天黑呀，等天黑以后到定睛了，一击先生就跑到馆驿来了。
刘备啊，正坐在屋里这发愣呢，怎么回事？自从在酒席宴前跟刘表说了那番话之后，他回来心里一直窝囊。
你说我今儿这是怎么了？干嘛跟刘表说那么一番话呀？
那些话就不应该说，尤其后边这句
我是天下人如草芥，你说这话说的太大了，不能跟刘表说这个呀。
刘备坐这儿正窝火呢，连龙一挑，一击先生进来了。哎，一先生，天都到这般时候，您怎么还不安歇？
嗨，玄德公，你还被蒙在鼓里呀，蔡瑁要下毒手了，是这么回事。
哦，他们什么时候动手？
今夜三更。
那我该如何？您赶快走吧。刘备一听，那不行啊，走，我得跟我哥哥刘表说一声。
嗨，一计一听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人家都要杀您了，您还想跟你大哥说一声？你快走吧。
哦，多谢先生。
刘备给一计施了一礼，吩咐人赶快备马，悄悄离开馆驿了。鼓打三更，蔡瑁带着人哗就把馆驿给围起来，围了个风雨不透。然后他提着宝剑，带着几个亲随就闯到屋里来了。
哟，刘备啊，早走了。
哼，把蔡瑁急得直跺脚，难道这是有人给走漏风声了不成吗？
不能啊，
难道说刘备能掐会算？
真是岂有此理。
急得他在院子里直转圈，追不行吗？
还怎么追呀、啊、现在已经都回了新野县了。
哈哈，蔡瑁想来想去，刘玄德，你逃得了今日，逃不了明天呐、啊、我让你泪生双翅也飞不出我蔡瑁的掌心去，我非把你置于死地不可。嗯，想到这儿，眼珠一转，有了，提起笔来，就在墙上刷刷刷写了一首诗。写完了，他把笔一扔，就找刘表来了。现在天刚亮，他已经折腾了一宿了。到这儿就把刘表叫起来了。哎呀，姐丈，您还睡大觉呢？刘表一看，怎么了？你这么早找我干嘛呀？
嗨嗨，
您还不知道呢。刘备刘玄德反了
啊。把刘表吓一跳，
什么？刘备反了
啊？
他提了一首反诗不辞而去，看这样子他好像是回新野调兵去了，要打咱们的荆州。刘表一听，你胡说什么呀？您跟我去看看去。蔡瑁扶刘表上马，就奔这馆驿来了。来到屋里头，您看，这不是他写的吗？刘表往墙上一看，果然有一首诗。这首诗写的什么呀？数年徒守困，空对旧山川，龙旗池中物，乘雷欲上天。说我这么些年呢，我就这么守着困着，我是一条龙啊，龙不是池子里头的东西，哪天要咔嚓一声雷响，我就上天了。
哈哈，
果然是一首反诗啊，把刘表气坏了。好你刘玄德呀，你太对不过我了，我待你不敢说恩重如山呢、啊、果然呢、啊、你有反意想夺我的荆州，我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、啊、
气得刘表直咬牙。
蔡瑁在旁边一看，是火候了，我得扇两下。姐丈，您传令我去捉刘备吧。
嗯，对，传我将令，率三军包围新野，将刘备的首级提到荆州。